我不要跟他有过多的去再去纠结就好了，我直接就分开了，知道吗？从心上就把他这个缘就给屏蔽掉了，那你就不会受到伤害，你也不用去想他怎么样，那是他的事儿，知道了吗？所以我们只能关注自己，你不要去考虑啊，老公啊、父母啊，他们的思想，他们你没有那精力，你也没有那能力，你影响不了，知道吗？
然后呢，就是可能我们那个老师，他认为你们的工作是什么，其实我俩先签，就是说就是修这个东西，不是同意再和他说事情的。然后当时就是跟他们去问组织怎么样，包括寿司，包括家里，不管是修这个东西，还是修这个东西，那我其实我很难过，是什么？其实我俩先签，就是说就是修这个东西，不是同意再和他说事情的。然后呢，就是可能我们那个老师，他认为你们的工作是什么，其实我俩先签，就是说就是修这个东西，不是同意再和他说事情的。然后当时就是可能我们那个老师，他认为你们的工作是什么，其实我俩先签，就是说就是修这个东西，不是同意再和他说事情的。那到时候迷信，那都是外道，那是假的。哎呀，那个前面别相信那了，那都是迷信的，那是骗人的啊，自己没有颠倒，别信了，就赶紧离开那个老师，不要再听他讲任何一句话啊。你这个大儿子啊，你要接纳他的呀，
可能一样，他们又不是你用机器造出来的，它是活性活泼的显现。
对，就是我这个时候说该怎么
对
他，你知道吗？对
谁？
对我儿子就是。
你对他，你就照顾他吃饭，照顾他生活就完了，不用怎么对待他。
学习也不用管。
对啊，让他自己去长，去自己去学习，不要管他学习，他愿意学就学，不愿意学就不学。哪样的？他哪天说不想上学了，你就不要他上学，知道吗？他哪样的？那样的。
不是，我是看师傅那个文章，你们说，对待孩子就是我们该管还是要管？是吧？
管是你管他的生活，你要给他，你要养活他，这个能不管吗？而不是让你管他要怎么学习，得上多少，得上哪个课，课外课，那都不要去管啊。孩子有自己的生长的轨道，你不要就像小树苗似的，你老扒拉他，那树苗就该死了。你可怜可怜你家孩子吧啊，别老管他了。我天天文章发了多少？你加我微信了吗？我总发邻居的东西，你看看邻居的东西好不好？昨天还发一个了，这小女孩八岁小女孩不想上学，都天天想死。她的妈妈就是听不进去，因为她妈妈自己也困在一个所谓的一个境界里边，她出不来，所以说邻居也不想骂她，骂她也没有用。这孩子我们看着多可怜，对吧？这随时可能都做出一些事，因为他妈妈小时候就跳过河，这是模式，知道吗？你再逼你的孩子，你孩子肯定是出事儿了，我告诉你。
对，
他上学能上出个啥来？你是希望他上学得个三好学生，让他考个学校，还是要他保命好？啊，很危险的，
全家都很开心，我感觉
很危险的。你不要觉得，哎呀，孩子，我逼他就没事，他哪天给你搞出个事儿来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受不了了，你就知道吗？等哪天孩子抑郁了，你就傻了，跳楼了，你就傻了。行了，你就啊，甭跟我讲这个。
那怎么样？如果是跟先生关系，如果他不认同你所有这些，他
你不需要他认同你，你就尊重他就行。你先尊重他，你先认同他，他慢慢就认同你了，好不好？他不认同你是因为你自己做的不好。你要是特别通透的一个人，他怎么可能不认同你，对吧？你要特别尊重他，你天天把他当，对吧？真正当正先生来这个恭敬来尊重，对吧？我相信他一定能感受得到，他也会对你升起这样的尊重的心。是你自己做不到，没做到啊，先从自己做起，好不好？我们所有的问题先从自己做起，不要老去直接就要求别人，让别人改，自己先改啊。多看我文章吧，文章这些方面都写得很清楚的啊。
我那个是这样，我是没有小孩，但是我刚才听您讲，那师兄他讲，然后我自己有一点感触是什么？因为我可能以前对于就是没有生小孩，就一直觉得我是一个错，就是一种没有完成。
这些都是假象，你不要纠结了啊！有孩子没孩子跟我们见性、跟我们解脱没关系的啊！哎，他不是问题。没孩子是你业，是你这个因果里边的，你的因缘里就没有这孩子。你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那都是做梦， 咱们学禅宗就是从梦里醒来，从这个假象中醒来，人还是这么个人，但是我清醒了，我觉悟了，这个孩子是完全都不是重要的问题，知道了吗？有他没他一样的。是，你看昨天我发的郭德纲那东西，对吧？结婚不结婚都一样的，你只要幸福就行，知道吗？单身不单身那不重要，你离婚也好，你同居也好，你结婚也好，你跟谁个，你只要你开心就对。我一个人是我一个人说的错了，你开心就好，什么对错，那是你的命运，知道吗？你我老不要老纠结我这个相上境界里边我跟谁不是，你最重要你的心，你嘛你接纳没接纳自己，你开不开心，一个人也能开心的，
一个人也能开心，
那当然了，我这么多年我都一个人，我多开心，对不对？
那我怎么从来没觉得开心过呢？
你糊涂活的，你当然不开心了，你就在你在找，你找就不开心，你不找了，你完全满足于当下了，你就开心了。
哦，
咱们还都
好了，
来坐下吧啊，
坐下
啊。咱们那个干
那个，我那个休学也好多年了，然后那个师傅的那个书也都看了好多，
醒过是吧？
都醒过，都看过。
今年多大？
35。
哦，还挺年轻的。成家了吗？
成家了。
啊，孩子呢？
哦，没有孩子。那个我师兄在里面，我家师兄在里面。
哦。
对，因为这个之前也就是，因为我和我家师兄同一起学的，然后那个时间也比较长了。然后那个禅经啊，金刚。
忘了一条，应该。一家子不能来，
是的，是的，
来就来了。
以前去道场，一家子不能来。然后这次呢，师傅没有强调，
没强调，就是因为知道你有这个通修，知道吗？就给你特意为你开的这个绿灯，知道吗？
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对，然后我自己学佛音乐，倒也不是说有特别多的烦恼，就是我因为我看师傅的书和我自己就比较相应，然后我平时就喜欢在家打打坐发发呆，然后就是就喜欢这些，就看看师傅的这种法力，然后其实就是
能静得下来，平时是吧？
对对对，看的都会比较相应。然后这个因为我之前的话也是和前面几位师兄一样，就是自力修学了挺多年，然后就养成了一个就是没事文思一下打打坐的习惯，所以这个习惯也就平时就都有时间的话，就是都看看书这样子，然后打打坐。然后因为看师傅的，就包括是师傅的书也好，包括听师傅的这个公众号上的东西也好，就觉得和自己现在的状态会，就觉得听得很舒服，很相应。
这个没有小孩儿，自己心里边啊，咱说的实话，是不是特别想要小孩儿，还是就比较能接纳现在这个状态？
是这样子，我和我家师兄也讨论过这个问题。就是说我觉得是如果有姻缘的话呢，我是希望有，但是如果没有姻缘的话呢，我也觉得
也能接受，是吧？
接受，
哎，不要因为这个事生烦恼。哎，因为现实中啊，很多人其实他如果没孩子的话，大多数他还是哈想要有小孩的，对不对？就包括父母啊，家庭中这些家亲眷属都希望你有个孩子，是吧？你要没孩子好像就总觉得好像差一块似的哈。但是我们学法了，这个事情就不要形成一种烦恼了，因为有孩子没孩子其实都是假象，知道吗？甚至说咱如果有了孩子，你还会占用你一些时间，就是从负面的角度哈。但是呢，如果说有了孩子，我们用正常的积极的心态去面对，它也是一个修炼，知道吗？孩子也是一个，也算是我们的一个缘吧哈。他可能也会让你能看到自身的一部分。所以这个孩子没孩子这个不是个问题，千万不要在这上边去啊！我总想赶紧上，那就迷失了，知道吗？啊，要接纳，知道吗？
按师傅说的，其实就说到我自己心里了，就是我也是觉得，就是说，没有的话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。
对对对，你所有的事情它都有利弊，你就是接纳自己现在这个状况，那就好了啊。有没有都其实都是也是各自跟你的姻缘，有的如果有小孩跟你有姻缘，他会找你来的；如果没姻缘，那你就接纳，暂时先接纳。而且这个姻缘也不是绝对，它会随时会变的，对吧？我们都学过了凡四训，对不对？了凡四训这个，他就命里边给他测，他就没孩子，而且他50就要完蛋的。后来他命也改了，孩子也有了，也考上什么什么什么当官了，是不是？这些东西，哎，只是我们就是说把心安下来，接纳，然后只管做，不要结果，那可能就会有一个，哎，相对来比较美满的哈，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像呈现出来啊。行，来你介绍一下自己。
啥？ 师傅好，我叫齐红。
你去过大厂吗？
没有。
哦，感觉好像也有点面熟。
对，我是那个笑笑姐姐介绍来，然后她的朋友圈里面有说过发您的文章，然后也给我推荐过，然后我看过一些文章，系统的看，也不是系统看吧，因为我正好见到您，然后就恶补了几篇看了一下。
多长时间？
一周吧。
才一周，看文章还是看啥？
文章
看得懂吗？
看得懂
啊。自己平时也有一些读经啊，还是啥的，有吗？
嗯，没有。但是我是这样，我从有记忆开始就开始拜佛啊什么的，然后但是
拜佛是迷信。
对，这是很心生欢喜。
我昨天是直播还是什么时候说的？好多人一进那个寺院里看到佛像就掉眼泪哈，我说你那是业障太重了，是吧？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有善根哈，跟佛有缘是吧？哎，得分情况对吧？如果说初学的话，确实是跟佛有缘的，但是你修到禅宗，就是这些东西比较破，是吧？
嗯，
行。
然后就是后面的话，就是也很愿意接触这些，就是长大之后就一直有非系统的学习，然后看到您的文章之后，觉得就是。我觉得我是能，可能没有那么深，但是我觉得是能理解、能听懂的，所以就觉得好像很有趣。
生活中有烦恼吗？
以前没有，现在慢慢开始有了。
因为学这个东西有了烦恼。
就是事业、工作呀、情感呀什么的，慢慢开始有。
当你的需要多了，烦恼就来了。
对。
哎，所以最后我们学这个，其实有个核心，就是你要少欲知足，你要能过简单的生活，知道吗？就能静得下来。哎，不是靠外在的那些个，这个声色的东西来让自己来开心，就是很简单，我就能开心，知道吗？哎，这是一个核心的东西。然后在这个前提下，我们再做一些再学习、再了解、再做一些功课，它就很快就相应了，你就能找到那种轨道，知道吗？就很舒服，每天都是这样按部就班，哎，就也能耐得住寂寞。也不会说有现在很多抑郁的生无可恋啊，他生无可恋，他总要找个恋，你哪有什么个恋啊，对吧？他就本来就没有恋，本来就没意义，他非要找个意义，那你不抑郁等于啥？而我们学这个其实就接受无意义而已，就接受空虚，接受无聊，接受这种无为，是吧？接受简单，就不再去找。哎，行，慢慢先多看文章啊，因为只要结上缘了就有一个过程啊。这个师兄你讲了吗？
我还没讲。
还没讲，你讲吧。
玄师傅您好。
哎，
我是2016年认识到禅宗的，就觉得很开心，很喜欢，然后也开始会念一些《金刚经》和《心经》一类的东西啊。然后对，基本上就然后大概是2018年、2019年关注到您的公众号，就读了。
一般学佛的人，你问他，哎呀，你学的怎么样？哎，我学了一些，我也读过经，读过什么经？心经、大悲咒，
最短的那个，
对，这个一般咱们还是要多读点经，是吧？读读六祖坛经，读读维摩诘经。这个咱说句世俗话，将来有人问你，你说出去也好听，是不是？你说我读心经本来就200来字，对不对？几百个字，那就不叫经，知道吗？那就是一句陀罗尼而已，就能反复两句话啊。所以说，真正你对吧？你对佛法有了解，你的行动就会表现出来。什么行动？我会深入，对不对？我学禅宗，我根本都没看，我都不知道《维摩诘经》这部经的名字，那说明我们根本就还都没有，还没沾边呢，是不是？哎，就是从今天开始，咱们这些东西要了解四经二论啊，还有一些祖师，是吧？你说我学禅宗，禅宗有哪些大祖师，对吧？得说出几个来，对吧？临济啊，黄檗啊，对吧？马祖啊，是不是？这些你得说得出来啊。给你点，先给你一个功课啊！
好，谢谢师傅。六祖坛经还是读过，
哎，读过
啊，
哎，读过，哎，一品其中的上品啊。跟你们开个玩笑啊，我这特点就是先损你，知道吗？然后再损你。来，这个师兄没讲哈，讲了。
哎，师傅好，
你好。
我是那个就是大千师，他以前是我辅导员。
哦。
然后他到了您那边之后，就给我结缘了您的文集。
哦。
然后前2年一直没看。
嗯。
到今年过完年开始看，然后就。
就是不是过完年受到什么打击了，是吗？
打击已经快过了。
啊啊啊！
然后就是觉得特别有用，
嗯，
然后就是有时候像咒语一样，就是碰到事儿就念一念，那不是真的，
嗯，
然后什么少管闲事儿，
嗯
啊，就是拿你那个文章里面内容就念叨念叨，
嗯，
然后就是今年其实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就是躺平的，就是
哦，
就是啥事儿都不想做，
嗯，
以前就是工作是前几年就不工作了，然后后面就执着于做义工，
嗯，
然后现在就是义工也不高兴去做的，反正就是有缘就是找我来做什么事儿做一下，没有的话我就瘫着，就是
是吧，
啊，
躺得住吗？
嗯，还行
还行，那先躺着吧哈，嗯，自己养活自己也没问题是吧，
啊，
嗯，
能有口饭能活下去，
反正只要啃别人呗哈，啃老了，能啃的全都啃过来啊，能啃的没有再啃的再去干上班再想办法是吧？得过且过，先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就是这么回事啊。嗯嗯，你讲了吗？啊，那你说说。
师傅好，我那个
你早晨最早来的那几个委员啊，
那个我是上海的，然后今年41岁。
嗯。
我是今年2月份接触的师傅这里，
嗯，
是因为网络上的师兄就是推荐的。
嗯，
他一开始推荐我让我看这些东西，因为我跟他其实也是很浅的那种，就是在一个群里面。
嗯，
然后后来他说你听一下这个雪山师傅，我没有听一开始，后来又是还有一开始没有听，后来是另外又一位小师兄发了很长的一个小作文，
嗯，
他的一个感悟，
嗯，
那就很巧，我就是认真去看了那么多字去看，
嗯，
看了之后我觉得哎，那我去听听看，
嗯，
然后听了第一篇就是那个学生团公众号里面的，
嗯，
就听到师父说了一句但用此心直了成佛，其实我以前没有接触过任何的关于佛法上的任何的东西，从来没有小白，
嗯，
然后那个我就觉得应该要听下去，其实我也不懂，
嗯，
然后我就开始听了，
嗯，
然后一开始我是听师父的开示，就是在那边那个禅院里面的开示，
嗯，
然后还有就是上面的音频，
嗯，
然后听了之后就是根据师父说的什么行脚，然后那个早晚的一个念金刚经啊什么的，
嗯，
就开始做了，
嗯
嗯，但是因为上班，
嗯，
还有孩子初中了，所以说时间很有限，嗯，后来就是通过前一些这些铺垫吧，然后后来就是会把有一些功课放到生活中工作中，
嗯，
甚至走路，
嗯，
就是不是散步，就是平时可能就是从公司饭堂走到那个办公室里面，
就是带着觉知走哈，
对对对，
嗯，很认真的，就是把它当个功课去做，
对
吧，啊，
感觉就是其实每天每时每刻都可以做功课，
嗯，对，
并不是把它好像要专门腾一个时间，
是是是，
对，
这个理很重要，就是你这个明白了，就能做很多长时间，
对对对，
很长时间的功课。
是的，包括就是以前我的烦恼就是很会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，
嗯，
我会把自己去做得很好，
嗯，
但是这样就是很累，
对对，
压力很大，
嗯。
然后我现在呢，就是少了90%的烦恼，
挺好
的。我会那个把就是随便什么事情，快乐也好，悲伤也好，烦恼也好，焦虑也好，会根据师父说的面对，
对，
接受，放下，
对对对，
然后
让它过去，让它流过，也不要去，
对，过去了，
对对对，
嗯，对，然后生活每一天也从眼睛睁开开始，就是所有的事情全部顺其自然，
嗯，
随顺因缘，
对，
嗯，不会去多管闲事，
是是，
也会学着知遇。嗯，会发现慢慢的，其实每天都很美好。
嗯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
嗯，
就是你会把它用到生活里，哎，把其实也你这个理其实很简单，你就是啊接纳，对吧？你无不住就行了。很多事情你比如说你刚做了一件事情，哎呀，自己评判了啊，觉得不太好，这个东西我怎么又犯错误？但是已经发生了，那最快的最好的方法上就让它过去，就不要住在这边了。你做了多不好，它已经发生了，对不对？你就自己不要再评判自己了。就我昨天我发了一句，就是一个就是别人对我们的评判你不要当真，还有自己对自己的评判，其实这两个就是一个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评判，对吧？你比如我直播的时候有人就说我脾气不好，那说我脾气不好，那我听了那我就会骂他，骂完他我就本能的就会升起一个，哎呀你还是师父了，你这点就会升起对自己的评判，那这个事情我已经骂过他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再升一个评判不是自寻烦恼，我就赶紧看到后边自己那个评判我就过去了，所以我每次都这样，我就可以随意骂人，
知道吧？我就是对骂人这件事，我就不会做，我不会内疚，懂吗？我也不是说，就是说，哎，就欺负你嘛，然后也是根据自己情况，就骂自己的徒弟，对吧？我不可能就要我吃饭，人家对我态度好，我就骂，对吧？那跟人家打起来了，那不可能的，对吧？只是说，哎，我跟我有缘的，我觉得他能够听我的，我这个我就会骂你。但是有些人他不懂你这个，他就会，所以也会有。但是我过得快，后边的这个评判谁都有，对吧？因为都是我们从小接受这个教育，习气都有那个评判。哎，我要做一个哈和和气气的，哎，要尽量多忍辱，哎，多包容，要让大家看到自己的这个状态，别老显示出来。但是我已经那样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后边我自己这个评判我就不能相信他，我相信他我就会翻到很长时间。哎呀，我这个事物不行啊，修了那么多年还是有习气，你这个是全都是妄想。大家懂了吗？就我们在生活中也是这样，你做了一个，我们当然我们有功夫有觉知，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变化。就这个事情可能以前会那样做，但是现在我不那样做，但是它还是有一种惯性，或者是有一种我们会经常的去做一些我们以为不好的事，那也只是你以为，懂了吗？所以做也就做了，不要再加评判。这就是修，生活中就在这些地方修，这些地方是其实是最难修的，是不是？这些地方比读经要难多，读经不就是刻意机械的有个东西我读就完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是要转你的我执的，要转你的，要看你的觉察力的，知道吗？这个很难，但是呢他能做到，做到就会有用，就你这一天基本上就不会有烦恼。哎呀，行，你还有别的要讲吗？
嗯，还有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对于家人跟身边同事的一种执着控制要求，现在全部没有了，以前会有，因为自己亲近的人，包括自己的孩子，自己的先生，自己的公公婆婆，爸爸妈妈，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，但是会把他们这些都放下，坦然的面对，也不会对他们，哎，你怎么会这个样子？
这个一放下，这个大的烦恼基本就没了，90%烦恼都没了。其实
我
们烦恼都是这个，
很自在，很舒服，
对，挺好。
然后现在就是原来我是那个功课是最主要是听音频比较多，上下班的路上都会听那个师傅的这些音频。现在因为结缘了很多法本，就是那个禅院的法本，我现在就是想静下来，就是没事的时候就是看看书。
对，再对这个理再了解一下。其实现在你其实已经在用了，知道吗？但是用呢，就是我们可能用的地方啊，我们觉得解决了自己很重的很多的粗的烦恼，对吧？可能还有一些细的地方啊，要用的更细，将来可能还会有一些境界出现。如果你不明理的话，你这个力度就不够，可能你还是会有疑惑，或者还会有一些烦恼，让所以咱们再把可以先从事上练，也可以先从理上修，这个都可以的，知道吗？哎，再找时间再把这个理再透彻一点，那你将来遇到更多的境界你都能过得去啊，就都没有烦恼。行，挺好啊。那个师兄你讲了，讲过了哈。后边还有没讲的吗？那边你没讲啊？你来过大山吗？来过哈，我看过你。你叫贺阳对吧？贺阳，贺阳我有印象。基本上都讲过了哈。
对，
你没讲哈，那你给我讲。
我叫季佳。我是美丽初
中。
有过跟别的师傅就是差不多6-7年的修行的这个经历。然后因为我老公在好几年前去过你那儿，然后身边的
什么？你老公去过还是你去过？
我老公去过。
哦。
然后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就是修行的也去过。然后呢，所以一直听到玄山禅师的这个名字，然后也看过你的文章。然后呢，昨天本来想约美丽吃饭的，然后他跟我说今天要来见雪山，然后我说那这个名字我经常听过，但我没见过，所以今天就想和我来见一下。
只是见见哈。你要了解，知道吗？他这个人讲的什么东西，哎，了解这个领域到底我们这帮人在搞什么哈。你看这么多人聚在这么一个小屋里，大家还其乐融融的哈，还非常的乐此不疲的，就非常开心，知道吗？哎，要了解，要学习啊。其实咱们修行就是学习新的思想、新的观念、新的认知，知道吗？我们的烦恼就是因为你认知造成的，你认知变了就没有烦恼了。发个心好不好？
好，
哎，发菩提心，从今天开始要了解这方面啊，自己做一些具体的一些功课啊，读读我的文章啊，包括啊，读读经哈，打打坐什么的。还有哪位？哦，都讲完了。后边那小伙子讲了吗？没有吧？
讲了
是吗？啊。
有问题大家可以问啊。
师傅能讲讲那个转八十
啊？不住就是转了，住就是十，不住就是至，很快，很容易理解。就是你不住，你用都是十哈，就是我们见闻觉，见是眼识，对不对？耳是心是意识，对吧？身是意识，这些你住了就是十，不住就是至。听懂吗？
嗯，
对吧？若于转处不留情，凡心永处那切定。哎，所以但有名言无实性，它只是个实质，只是个名字而已。它的体就是一个东西，知道吗？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啊，一个东西，实和质是一个东西。住就叫实，不住就叫质。
那八十和性之间，
八十就是性的作用。哎，所以说你迷的时候叫，对吧？叫哎。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啊，就是前五识，然后意识、莫那，然后阿赖耶，对吧？你觉的时候，对吧？前五识叫这个成所作智，第六识叫妙观察智，第七识叫平等性智，第八识叫大圆净智，这都是一个东西，它两个名字。哎，你不住就叫智，住就叫识，你迷就叫识，你觉了，对吧？哎，你叫智，哎，你做事不然。不染就叫智，你染了就叫识，但这个识和智都是假名，都不是真的，都不要执着啊。嗯。
哦，我想提问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该提问你。问题比较，那个，我就想问一下，我们怎么去做功课，包括师傅文章该怎么看？因为我觉得一些简单文章看上去很好，但有些文章看不太懂，是不是要按个什么顺序啊？还是
没有看文章没有顺序，挑你看得懂的看。功课你就，我不是昨天还发了一个功课表了吗？每天读传心法要，打坐练觉知，下午啊读金刚经，对吧？练一无不为，打坐。就你们有时间的就按这个功课做，没时间就挑一部分，挑两部经，一部经一部论，挑一个。要么你读传心法要，要么读金刚经。打坐可以打一坐，对吧？觉知可以练十五分钟，一无不为可以练十分钟。这些加起来，通过才没有俩小时，一个半小时，知道了吗？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可以。我昨天发的那个一日是指他们共修群里的，就是他们有共修的，哎，比如说，哎，上海有一个共修小组，七八个人的，天津现在也组建起来了，合肥也有，哎，杭州也有，哎，包括啊其他地方可能也有，就是我给他们提供的一个这个功课单，里边大概有6到7堂功课，就是这一天精进，有时道场也办，有时道场就跳出一天了，这一天专门。多做一点功课，知道吗？你时间少的，你上班了，你可以做两门，做三门，做四门，啊，我发的那个参考的是应该是7堂，上午是3堂，下午4堂，哎，文章就是挑你能看得懂的看，有些文章比较专业比较深，你就先别看，不要老挑你看不懂的看，那看看你就没信心了，是不是？就跟考试做题似的，你这道题不会就一直考卡在这儿，又做一个不会的，那这。其实有会的是吧？
还有
我
再问一下，师傅说这个独处到底是什么？像我们比如在家的，我感觉我们就在独处嘛，比如做家务啊这些，就是您说的这个训练独处。
独处就是不要跟别人有太多的这种啊交流交界，就是你自己做自己的事情，别没事聚在一起啊聊啊啊找事儿啊啊做事儿啊啊，就自己一个人待着就要独处。而且最好就是哈，不要做事儿，懂了吗？不要做事儿，他就更能静下来，去散步，去自己发呆，到外边在屋里面发呆，打坐，这都是要独处啊。自己读经也可以，就是、读经就相当就相当于就是有点事儿做，他还是有个读经，你坐着你其实就没啥事儿，尽量减少事情，一个人待着就要独处啊，别没事跟这个聊跟那个聊啊。上午刚看完嘛，下午又去了哈。因为师傅说了要链接是吧，要跟父母保持关系好，保持关系好那是对于那些关系不好的人讲的，已经挺好的就那样了，就不要再增加这种联系了，知道吗？
师傅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刚才您说那个做功课，想问一下做功课的时候要以怎么样的心来做功课，或者说希望达到怎么样一个状态？
做功课的目的就是转我们的习气啊，做功课的这个心态就是无所得，就像我到点我要吃饭了，我到点我要出去散步了，哎，我要遛狗了，对吧？我要洗衣服了，把它当成一个生活中的一个很平常的一个事情，就是为了利用这个事情来让自己不要去造业，听懂吗？大家做功课就是为了不再造业， 就是卸掉我们去攀援六尘的这个习气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这一天是不是只要你没有一定的功夫，你一起来你就想找快乐，是吧？吃啊，通过吃啊，看啊，听啊，闻，总是要找个快乐，是不是？
嗯，
你要不找快乐你就解脱，你就没有烦恼了。是因为我们总想找快乐，所以才有烦恼，才有苦。乐和苦是它是一个，它是一个一体的东西，有乐就有苦，对吧？你有乐的时候你乐，你没乐的时候你就觉得空虚，空虚不就苦吗？空虚苦你咋，你就得继续带着你的身体，奴役你的身体，让你的身体继续去做一些事情，是不是？那有些事情你还要你简单做还得不到快乐，你还得挣钱，你挣完钱你才能去玩，去吃喝玩乐，是不是？那你就不就是奴役自己吗？虽然说你也得到了一个很短的快乐，但是你要为这个很短的快乐要付出很多的，是不是？很大的一个代价，可能你要上一个月的班你才能买一个口红，买一个化妆品，对吧？买一件衣服，是不是？你要劳累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你才能买这么一件商品，这件商品你只是满足了你一几分钟的一个快乐，多傻呀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咱们做功课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渠道，有一个工具让自己卸下来。当然做功课这个过程中我们啊还可以继续更深的功课，就是转念不住觉知，然后我们读经的时候专注的去读，训练的就是这种定力啊，智慧啊，知道吗？我们练一无为就是让自己静下来，静下来能够更清楚的看到实相，这是它更深的一个目的。最粗的一个目的就可以让我们要转这个习气，转攀缘六尘的习气，让我们有一些事儿干。我们一开始不能说什么事儿都不做，像古人一样。古人因为他为什么他什么事儿都不做？他没有这些娱乐。你给他这个，给他这些时间，给他钱，他也不会去。他没有这个条件，他找不到这些乐子，他只能歇着。而我们现在不一样，我们现在有这些个机会，只要你挣了钱了，对吧？你就会去玩。所以说，大家现在很多人穷你是好事儿啊，你有钱就变坏，记住了啊，你驾驭不了金钱。
就是我现在虽然理上知，就是自己先学好，不要去，比如说本来自己想带我母亲起来，然后但是我的心理深层还是很希望，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份爱，或者是其实我有觉知，就是比如说我想把外境改好，我会受益，但是我就是心里真的还是会有希望，我爱的人或者是爱我的人也能学。
你这个我跟你讲，这是学禅宗的一个最大的忌讳，大忌啊！你们跟我学法，谁也不要提家人，知道吗？这小伙子带着他爱来就来了啊，两人各是各的，这是个例外。其他人你到我禅堂也好，你到我跟见面会啊，谁也不要跟我提你老公提你妈，你要提你就走，知道吗？我教你一个人都费劲，也就是说你现在是你病了，他们没病，他们那个姻缘没到，知道吗？姻缘没到他就不需要学佛，他你看他造业是你在造业，他没造业，因为那他就那个缘，知道吗？你看病来你就好好跟师傅聊你自己的病症，知道吗？你不要一边聊着自己，哎呀我还有个我家里那个人他也病了，你也给他，那我看不了，我只能看你这个病，知道吗？他有他的姻缘，他哪天他跟我有缘，他自己就跟我对接上了，知道吗？那不需要你在其中干涉，也不需要你分这个心。如果你分的心，你就没法学，因为咱们学这个法门是需要你120%、200%的精力和时间，你一点点余力精力都不能用在家人身上，懂了吗？所以谁也不要跟我提啊，师傅能不能带孩子去你那儿？你本来还跟我认识的哈，我一下就把你删掉了。好多人只要一提这，我直接就删掉，因为他不知道修这个法门的人是一个
慎重，
哎，是孤独的，知道吗？是独行路，一点点加大不了这种分心。我从来都不给我们家孩子讲一句佛法，我女儿跟我这么亲的，我一句都不给她讲，因为她没兴趣，对不对？他有兴趣他自己就看我文章，他就问了，他没兴趣我干嘛给他讲，讲也不明白，讲啥讲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给我妈讲，因为他说你听不懂，我弟弟还给他讲禅宗啥的讲半天，他就是那种认知，知道吗？他听不懂，听懂了吗？听明白了吗？啊，不要用把心思一想到这个就赶紧想到师父今天说的话，赶紧拉回来啊，把他们放下。生活可以跟陪伴他们，哎，做一些事情。修行，哎，这种理就自己好好学，学明白了，学明白了，用自己呈现出的一种状态来影响他们，让他们 对你升起敬意，甚至说哎呀他你看他人家活得这么通透啊，都不管我了对不对，他就开始向你取经了，他开始问你了，哎，那个就是未来事儿啊，你可能到那个可能要需要十年二十年，对不对，但是你如果现在就想老想他们，你一百年你也成就不了，这很重要的啊，我们学这个法门就是专注自己，专注自己，回到自己这来，一念都不要去想别人啊。就是生活中你该跟谁有交流，那是另外一码事儿，但是你的心不在他身上啊。所以说，很多人说师傅，哎呀，我父母死了，要不要给他诵经？诵啥经？你就陪伴他就完了。你一诵经就打妄想，对吧？你就生出一个我有我母亲啊，他死了去哪了？这些全都是妄想啊。
师傅，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不愿意和别人接触，就是愿意在家里头，哪怕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不愿意下楼，就这种状态，这个要说就是不是那种恐，叫社恐，社恐吧，就是
社恐又怎么着了，不社恐又怎么着，你别用世俗的那些概念来形容我们这个修行状态，知道吗？你现在一个人，这就是你的缘，你利用这个一个人听见，你好好了解实相，做功课，对吧？等你整个心完全打开的时候，有别的缘了，你再去接触别人。如果你生命中就没有这个缘，你就这一辈子就这样就过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心里自己没有疑惑就完了，干嘛一定要非要社交？你社交了半天都是弄一堆，对吧？驴唇不对马嘴，说不到一块儿的人，你有什么意义？对吧？郭德纲，你看他这么能的，他没有社交生活，他一个朋友没有。他没有朋友，根本就跟他聊不到一起，就一个聊到一起的于谦，俩人在像在台上就聊了，自己都根本就不爱再讲了，再讲就吐了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台上能讲的话全都讲了，自己的一个朋友都没有，人家不是一样悠柔自在吗？是不是？寒山拾得有什么朋友？那他根本就他比你还社恐呢，这个就是随顺自己，你想交往你就跟别人交往，不累，对吧？你能驾驭，你这方面不行，我就不搞那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我是一个很瘦的，你非让我举重，我举不起来重，对吧？我跳远行，跳高还行，是不是？哪方面擅长，我们就做自己擅长的事儿啊。有问题啊？现在给大家提问的时间。
师傅，我有问题想问，就是我就发现我现在整体的生活关系都还可以，但是唯独跟我爸妈，特别是我爸爸，就是我只要他来我家，我就感觉我就不行了，因为他是那种，我就感觉每次跟他相处，我觉得自己功力不够了，因为他就会，他会
批评你或者什么，他会挑事儿吗？
一直说你，因为他。就他整个人的状态是很恐惧的那种嘛，然后他就会把所有的重心放在我身上。
他再来你家，他只要一说你，他说你一次，说你一句，你就抱他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说你用无声，你不要用语言，你用语言他就会分别，他就会起出，就会更加的激烈的这种冲突，知道吗？你就抱他，哎，你就爱他，好不好？哎，那是你亲爹，对吧？你没人爱过他，你多爱他，他就没有恐惧感了，他就那种焦虑，他其实他焦虑投射在你身上了，他并不是讨厌你或者认为你有什么毛病，他是有个发泄口，知道吗？我们的亲人其实并不是真正想伤害我们，他只是通过我们这个渠道要发泄自己心里的恐惧那种不安。你一定了解了，了解这你就不再去怨恨他了。他怎么对你，他打你，你都不再怨恨他，因为他爱你，他才打你。真的这句话一点也不混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他，因为他是孩子，他不懂，他恐惧。你又是他身边唯一的亲人，如果他不通过你发泄，他可能就疯掉了，知道吗？哎，他就伤害自己，他没有亲人伤，他就伤害自己，自己就变成那种极度的抑郁了。我们就作为亲人的一个发泄口，你要理解他，你要给他一个拥抱，你就不停的拥抱他啊，你就拍他啊。好了，你要试，而且你要试说，您说的都对啊，我听您话，就不要有自己的意见。就完全随顺他们，他们说黑煤球是白的，就是白的，真的，我研究过，它就真的是白的。你们记住了，用语言解决不了的，就用拥抱，拥抱再解决不了的，对吧？我后边我就不用讲了啊，你就自己去琢磨去啊，哎，跟老公跟神都是这样啊，对吧？实在不行就上床啊，哎。别老琢磨，就直接干，对吧？一做这些妄想就都没了，就咱们就是都被头脑骗了。 啊，就执着自己的观念，还一句话就吵个半天，是不是？放不下自己的那种执着。
师傅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，如何让自己心安啊？我最近遇到一件事情，身份证的资料掉了，掉了之后，接下来就是贷款公司那种电话连续轰炸，一个多月哦，很厉害很厉害的，就是我心一直不安，因为这资料里面有产证，有身份证，有很多就是说私人的东西，就找不到了。
你死了，你要死的时候，你这些要不要放下？
要放下。
对啊，你就当你现在快死了嘛。你下午就要死掉
了，
你别乐，我们随时都在死，对不对？你只是你以为你在活着而已，那活着是一个最大的最大的妄想，知道吗？是最大的一个骗局。我们以为我们活着，我们早，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死，你时时刻刻都要放下的，知道吗？
我就生怕人家来问我，
你生怕啥？你都要死了，你都已经死了，还怕啥？那东西又不是你的。你房产整个房子没了，要不要活着？不是也得活着吗？你就当已经没了那个东西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当它已经没了，你没了，你行走的，你活在这个世间，你可以什么都不要，你依然能活着，只要有空气，只要有食物，对不对？哪儿不能睡一觉？尤其像你这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不占地盘是。你们记住了，你们遇到烦恼就是你想到的比他还大的烦恼，你想到那个最坏的，你接纳他，你这个烦恼你就不叫烦恼了，知道吗？比如你病了，你担心自己身体，你就想你现在已经就死掉了，对吧？我明天就要死了，一个医生判我绝症了，本来不是绝症，我就当绝症想，你还担心你这个什么牙疼、腿疼、脑袋疼吗？对吧？至少你这个不是绝症，绝症完你不也得接纳？你不接纳你就会非常恐惧，是不是？
对，
都要接纳。接纳这个东西，诈骗电话或者是你接纳就是一个电话而已，你不当真，你别去想就好。
我就在想，人家捡到我的资料了，
捡到你资料，你把房子给他，好吧？我不就是这样的，我出家，我辞职，我不就是都还给银行了吗？对不对？我不要你给我的工资，你得我得一年下来也得十几万了，对不对？我得几十年我要算，对吧？比你那也不少钱，是不是？就都让出去了嘛，对吧？我上班也不累，我就不要了。很多人都想不通啊，对吧？这么羡慕我的工作，就直接就辞职，我就不要了，
就放下了，
就放下了嘛。
我
你的房子
就
没了，现在。
嗯。
师傅，那我们现在想的话，那死了会到哪里去呢？
西方极乐世界。
你现在死了已经，对吧？你现在死了不就在这儿吗？你细对妄想，不要打妄想啊！哎，别打妄想。死是一个幻象，去哪儿也是一个幻象，没有这些了，这些是我们的妄想啊。该在哪儿就在哪儿，法性思维，知道吗？也别想有没有我，你就把这个问题扔掉放下，是吧？你过一刻你就安住在这一刻，过一天就安住这一天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妄想啊。
嗯，
因为你有这个妄想，所以才轮回的啊，所以才无明嘛啊。你没有这个妄想，你再显现出来就是智慧身了，就是法身了啊。其实我们本身也是法身，对吧？你悟了就是法身嘛，还是这个肉身就是法身。你不悟，你就是业障身，是不是？所以没有离开当下，你总觉得哎有个死后，你哪离开当下了？那都是精神上的东西，精神的东西哪有前后，哪有死，哪有生灭，对吧？哪有大小，哪有愚笨？精神是性，它不分别这些东西。
嗯，
是吧？我们说现世俗的词儿就是精神嘛，思想嘛。你说佛法的词就是性嘛，佛性嘛，啊，思想不分，思想没有重量，没有好坏，对不对？没有大小，对吧？那佛性就是这样，佛性就是个思想，一个作用。
嗯，明白了，谢谢。
不要执着那些个假的东西啊，房子啊、人啊、身体啊，这些都是假的啊。你要离这些相，离开对他们执着，可以用他们，但不能执着。你有缘就用，没缘了就放手，对吧？老天爷一定因缘一定会给我们足够需要的那个东西，啊，为什么觉得不满？是因为你的欲望，给你的足够用。我们每一个人，对吧？你的眼耳鼻够不够你用？就是你少个眼，你会不会还是会用的，对吧？你俩眼都没有，你还能有腿了，对不对？你腿也没有，我就带那带的，对吧？我就躺床躺的，是不是足够你用的？只是我们不知足而已。
嗯。
师傅，
嗯，
我想听听你的人生的经历。
你坐这边来。对，我人生就一个最辉煌的经历啊，就是今天遇到你们，我特别的开心啊。因为说句实话，我要不说红法也好，我也是一个就是社恐的人，又很喜欢独处，不喜欢有与任何人来往。但是你看我现在跟大家在一起也很自如，是吧？也没有那种拘谨啊，或者是怎么怎么着，对吧？这个就是我们通过修行自己能够改变，而且又很享受这种，啊，而且又不是贪着，我每周都得办个见面会哈，不然的话我很孤独，我就也不会，对吧？哎，我一年我办那么一次两次，我就很享受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说人生的经历都是让我们觉醒，觉醒之后啊，还是这个人，但是你的心态。对吧？你看世界的角度，对吧？你待人的这种啊，想法啊、观念就不一样，就很快乐、很开心，对吧？要以前我看那么多人，我头就大，但现在我就特别的欢喜，特别的开心，特别高兴。嗯。
为啥出家？
啊？
为啥出家？
就为了今天见你的面。对吧？那出家肯定是跟你八竿子打不着的缘，是吧？肯定碰不到的啊。
这姻缘了。
对，各有各的姻缘啊。出家也就是，也不要觉得出家有多么的，他就是个缘，他就现那么个相而已。悟道也不是说就得出家，都得一样，在家一样能悟道，能开悟，能见性啊。你们刚才讲过的有没讲透的啊？还想再说的可以继续说啊，聊聊自己的这几年的一些，对吧？修行经历都可以讲啊。讲过的也可以啊，就是说去过道场那个，你去过道场是吧？
我去过道场，
我看你面熟。
嗯，我提个问题吧，
嗯，
就是可能也是因为去过道场，
嗯，
然后我觉得
你那个微信名叫啥？
明世。
明世，哦哦。
然后就是我提一个关于有神论无神论的这个问题，
嗯，
就是我因为接触佛法的时候是，
你这个有神论无神论就很像有佛无佛，
对对对，
知道吗？这个是妄想，你后边就都不用讲，它是个妄想，
嗯，
不要去找一个确定的答案，
嗯，
你找出的任何一个确定的答案都是你的妄想，都不是真的，有神也不是真的，无神也不是真的，都不要执着啊。
其实还是不执着就可以了，
不执着也忘掉，对吧？你有个不执着，这不是还是在那住一个不执着上面？你遇到啥事我都不知道，都不是，对不对？有些事就得执着，是不是？有些事就得执着。你吃饭你执不执着？你别吃饭了，你就怪执着的，天天执着吃饭。
就是我有收到您给我的这开始，就我稍微讲一点点哈，就为什么我会产生这个疑问，就是起初接触佛法的时候，可能是有一些这种因缘和合，就观世音菩萨显灵类似这样的，当时有个大的事件，然后觉得跟观世音菩萨相应了，
嗯，
然后在那后续就很有这种精进心，觉得去学这个其实是个有神论，其实，但是我没有意识到，然后就是接触到师傅的这个教法之后，大概有三年嘛，
嗯，
然后觉得很颠覆，
嗯，
基本上就都颠覆了，
对，
然后其实开始是有所得的心，就是，啊，很想学，就很想登峰造极一样那种，这个肯定是又有一个东西了。然后去了师傅那个道场那个七天去参加那个禅修，感觉给清空了。然后那一段时间听师傅的讲法，就每天都跟着听，然后反师傅那段时间讲了很多关于这个无佛啊，反正把所有东西都给破没了。阿弥陀佛也不错。
讲无佛就是破你对有佛的执着，
嗯，
有佛的见解。最后都破了之后，也不提一个无佛，因为无佛也是个观念，知道吗？它是破你的东西。
我觉得我现在就掉在这个点里了。
你这，你不是掉在有佛无佛这个，你是不会牧牛，你是一念不绝，知道吗？我是从我不是写过一篇文章吗？从根本修，从第一念上一看一，你就根本就不会修到现在，因为你起这个念是一个最大的执着，你都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好好琢磨，好好想想我说的这个。